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在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我们在这个钟头继续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000赫，39.765米。现在6月21日星期四，中国时间晚上10点钟，也即是美国东岸时间早上的10点正。以下是今天的新闻提要。关税之争加剧，美国国会参议员炮轰商务部长罗斯。美中贸易关税纠纷持续，有共和党国会领袖批评行政部门缺乏充分的计划。咁喺星期三国会参议院的财政委员会所召开的听证会上，美国商务部长罗斯强调，他不认为中国有能力全面落实对美国绿产品的威胁。
It will be relatively difficult.For China to fully implement their threat on soy.
罗斯部长在听证会上回答参议员提问时说，中国要全面落实对进口大豆威胁将会是相对困难的事情。详情请留意正跟新闻以及时事经纬的报道。其他新闻包括中国商务部指责美国反复无常，欧盟商会就呼吁中国不要再拖延改革。在节目的下半部分，有刘宝坤制作的流行美语。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听谭永芬报告国际新闻。
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美国商务部长罗斯星期三在国会参议院金融委员会作证，来自两党的议员轮番炮轰罗斯，他们纷纷抱怨和批评川普行政当局加剧和中国以及美国关键盟国贸易纠纷的做法。罗斯对参议院金融委员会说，他认为中国和美国一样都不想打贸易战，总统的总体观点就是贸易战在多年之前就已经输了，现时是试图解决令人不满的结果。罗斯部长为川普政府新近宣布或者正是考虑的关税进行了辩护，关税涵盖的进口产品包括钢铝和汽车等。参议员对此的反应是难以置信，有时甚至越大嘲讽。委员会主席来自犹他州的共和党参议员哈奇说，一部汽车并不是一罐汤，这些关税并不支持美国的国家安全，相反，他们伤害美国制造商，破坏了美国的经济，损害美国消费者，并且破坏美国和长期盟友的关系。中国商务部发言人高峰在星期四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面指责美国在美中贸易问题上面反复无常，并且警告说美方的举措最终将会损害美国的企业、工人和农民的利益，以及世界经济的利益。高峰在回答记者提问的时候表示，对于美方出尔反尔的举动，不单止中方和国际社会感到失望，美国国内亦都有强烈反对的声音。他又说，反对的声音将会进一步扩大，希望美方正视各界的呼声，返回到正确的轨道上面来。此外，他又警告说，美方习惯于举着大棒谈判的手段对中国不合用的，美方这种失去理性的行为无益于解决问题。高峰又表示，无论美方态度如何变化，中方都将会坦然以对。在美中两国处于全面贸易战的边缘，针锋相对加征关税的行动逼近之际，一个欧洲商业游说团体敦促中国不要再拖延改革，也不要再利用不公平的贸易政策来宠坏中国的公司。在中国的外国商业团体每年都列出有关市场准入、监管设限和其他政策令到他感到关注的问题，这些政策在这个世界第二大的经济体制造了不公平的竞争的环境。自从去年初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世界经济论坛发表演讲以来，中国多次承诺要进一步推动经济的开放。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称赞德国和美国在安全领域的合作同盟关系，不单止涵盖欧洲和中东的热点地区，亦都扩展到远东的地区。他又说，德国承诺在未来几年之内将国防预算几乎增加一倍的措施，将会大大提升他和美国以及其他北约盟国一起维护国际安全秩序的能力。马蒂斯在6月20日在五角大楼会见到访的德国国防部长德莱恩的时候，作出了以上的表述。
We believe the Wales pledge and Germany's increased spending sends a sobering, stabilizing message to those nations who threaten.
马蒂斯又说，他们相信对于那些威胁他国违反国际法、改变国际秩序以及试图破坏别国民主政治进程的那些国力来讲，德国 增加国防开支是向这些人发出的一个警醒和维护稳定秩序的信号。德莱恩部长又表示，他们必须负起该承担的那份责任，保护他们的民主价值，和他们愿意亦都会致力于这样做。美国军方正是准备为试图从美国西南边界非法入境而被羁押的成年人以及他们的子女提供住处。川普总统星期三签署的政令要求美国国防部长采取一切法律允许的措施，为这些非法移民提供住处，或者利用现有的设施，或者如有必要亦都可以建造新的设施。国防部长马蒂斯星期三在五角大楼会见德国国防部长之前表示，他说他们支持国土安全部由他们牵头，大家去配合。目前正是考虑使用军队在德克萨斯州的三处设施和阿肯色州的一处设施安置在边界拘留的儿童。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克里说，一些人权组织阻碍了美国推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改革，这些也是美国决定退出人权理事会的一个原因。川普政府决定退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一日之后，克里大使在6月20日向十几个国家人权组织写信，批评他们写信敦促各国不要支持美国起草的一份试图增进人权理事会运作的联合国大会的决议。克里大使在信里面说，不幸的就是你们写信寻求阻碍美国的改进人权理事会的努力，这些人这样做就是在这个重要的人权议题上面站在俄罗斯和中国一边和美国对立。美国星期三在宣布退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时候说，这个机构无耻虚伪，他说人权理事会过分偏见地批评以色列。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39.76米。美国之音中文部语总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专家说川普需要重估对中国政策，并且推进美台关系。我们亦会报道有关中国关税加码将会加大中国政府控制债务规模的难度。不过首先就是报道分析，美中贸易摩擦升温，国会议员担心关税战的后果。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美中贸易关税纠纷持续燃烧，有共和党的国会领袖就批评政府部门缺乏充分的计划。他们虽然普遍同意美国应该对中国的贸易行为采取强硬行动，大部分议员就担心川普政府目前的做法会为美国经济造成伤害。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李日华在华盛顿的报道。
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科克6月20号星期三在接受美国之音提问时回答，行政当局在他看来，他们没什么充分计划，有些似是情绪化的做法，他们想到什么就说什么。科克说他相信中国将采取同等的报复手段，他没办法想象中国不是这样做。中国商务部在白宫星期一发表加征关税的消息后，随即回应指责美国极限施压和讹诈的做法，背离双方多次磋商共识，并扬言将采取数量和质量上相结合的综合措施，做出强有力反制。很多国会议员担心中国所讲的反制措施将会冲击美国农业，其中包括大豆等每年出口到中国的大宗农产品。在6月20号星期三参议院财政委员会所召开的一场听证会上，美国商务部长罗斯强调，他不认为中国有能力全面落实对美国农产品的威胁。
It will be relatively difficult for China to fully implement their threat on soy.
罗斯部长在听证会上回答道，中国要全面落实对进口大豆的威胁将是相对困难的事情。事实上，巴西现在向中国出口大豆，满足了中国约55%的需求。美国出口大约32%-33%，巴西是目前唯一有足够潜力能够取代美国的国家。即使要取代美国，他们必须要增加60%的大豆生产。如果他们有能力这样做，而且还要保有一个具竞争力的价格，他们早就做了。罗斯部长还提到， 巴西至今全面搶進中國市場，顯示仍有內部問題導致他們躊躇不前。跟住落嚟可能出現的情況將會是中國願意出幾多高價俾巴西，才能夠使巴西將產品從現有的顧客轉銷到中國。而如果情況真的是這樣發生，美國農產品將能夠填補巴西轉移後所空缺出來的市場。不過雖然是這樣，仍然沒辦法消除民主黨人對川普政府在關稅政策上的疑慮。參議院財政委員會成員、外交委員會資深成員卡丁對美國之音說，他不認同川普政府的貿易策略，他也不確定他們的政策到底是什麼，但中國同樣也做了不應該做的事情，他們需要好好地講明他們的貿易行為。卡丁說他希望中國能夠改變他們的貿易方式，但是卡丁也不支持行政當局要採取的行動。來自佛羅里達州的共和黨籍參議員魯比奧則表示，他支持川普總統對中國所採取的貿易行動。魯比奧對美國之音說，中國現在的所作所為已經相當具破壞性，他們竊取美國的知識產權，任何中國所採取的報復行動亦都會對他們自己構成傷害，所以最好的辦法就是他們停止偷美國的東西。雖然不贊同川普政府向全球大徵關稅的計劃，但是大多數國會兩黨議員皆支持美國行政當局對中國竊取美國知識產權的問題採取強勢回應。來自亞利桑那州的共和黨籍參議員弗雷克在諸多的議題上與川普總統立場相左，他不認為打關稅戰是解決問題的好辦法。他對美國之音說，很明顯的，他們擔憂有很多關於知識產權、商業秘密等被盜竊的問題，美國也必須要解決這些問題，但是弗雷克說他認為可以透過其他的方式來解決。除了竊取知識產權外，中國強迫外企實行技術轉讓，外企在中國面臨不確定的法律環境、尚未完全開放的經濟市場等等，亦都是美國國會議員認為美中貿易談判必須化解的問題。根據歐盟商會6月20日最新出爐的報告稱，隨著中國經濟的成熟，中國商業環境中長期以來的效率低下變得更加突出。去年到中國進行訪問的俄亥俄州共和黨籍參議員波特曼對美國之音說，他們必須要做出調整，美中兩國之間必須要有對等的觀念。波特曼議員說，中國企業在他的州可以有100%擁有一家美國公司，不必擔心知識產權被盜竊的問題，但同等待遇卻不適用在美國到中國經商的俄亥俄州公司，這些議題應該要被解決。波特曼說他認為他們也可以解決。過去幾個月來，北京試圖在貿易問題上謀求與歐盟、日本和印度等美國盟友站在一起，共同應對美國所採取和計劃採取的關稅政策。這些國家雖然為美國在外交軍事領域的盟友，但同時與中國都保持了密切的經貿關係。雖然川普政府近日出台的貿易政策和很多盟國發生分歧，在美中貿易摩擦亦都不斷升級，這些國家此刻沒有選邊站。來自俄勒岡州的民主黨籍參議員懷登在聽證會上諷刺說，行政當局的貿易措施看起來更加是本能式的衝動，而沒有任何深思熟慮的策略。在貿易問題上最明顯的成就到目前為止，就是播下很多混亂的種子，使盟國和中國聯手反對美國。科克議員對美國之音說，他希望他們能夠在執行這些事情之前都能夠先取得國會的同意。科克說他真的沒辦法做出回應，美國沒人知道中國是怎樣想的。來自田納西州的共和黨籍參議員科克上個星期試圖在2019財政年度國防授權法案中納入一則修正案，要求任何以國家安全理由而徵收的關稅必須得到國會批准。此舉將大幅限制總統施加關稅的權力，雖然該修正案獲得了13位跨黨派議員聯署支持，但參議院最終拒絕就這一項議案進行表決。科克參議員和其他支持者誓言要繼續推動這項的議案。美國之音記者李日華，華盛頓報導。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面对川普总统越来越强硬的关税措施，中国政府再次誓言会作出强烈的反击。但是分析人士认为，在中国经济面临阻力的关口，与美国打贸易战会影响到习近平政府的政策选择。首当其冲的就是中国国内债务水平的控制。据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施洋在华盛顿的报道，引述白宫星期一宣布，川普下令美国贸易代表制定一个价值2000亿美元的进口中国产品清单，为追加 10% 的关税做好准备。他又同时警告，如果中国再次实施报复的话，美国将会对另外的2000亿美元的中国货品加征关税。川普6月15日宣布对价值50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产品征收高额关税，中国政府立即宣布以同等的规模实施报复，对美国的进口产品加征关税。根据总统的追加关税声明，加码的关税措施应该是对中国报复措施的回应。但是分析人士就说，为了应对美国的措施，中国政府可能被迫要增加补贴，从而放松对国内债务规模控制。美国企业研究所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的专家史剑道在向美国之音记者发的电子邮件当中说，如果美国向5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征收 25% 的关税之外，继续向价值2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征收 10% 的关税，中国有可能的反应就是进一步对这些产品进行补贴，去弥补这 10% 的关税所造成的损失。这样中国国内内部的债务就会增加，而对美国出口就会减少。而控制债务规模是习近平政府目前要解决的重要问题。据美国《华尔街日报》引述知情人士的消息说，中国新任央行行长易纲三月份在一次闭门会议当中对知名的中美经济学家说，他的首要任务就是控制债务增长。今年一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财经智囊刘鹤在戴沃斯论坛上曾经讲过，中国计划在三年内控制债务规模。《华尔街日报》的报道说，由于习近平压制债务和防范风险的措施，目前中国经济已经有放缓的迹象，表现就在投资和家庭的消费减弱、公司违约增加等等方面。报道就说，在增长放缓的压力之下，部分政府部门已经多次要求中央政府再次对信贷开闸，在中美贸易冲突进一步打击经济增长前放松对债务控制的措施。星期二，在川普宣布增加加码关税行动之后，中国人民银行令人意外地对金融机构投放了人民币2000亿元的资金，都是为期一年。媒体就分析说，此举是突显出中国对于美国贸易战的担忧。《华尔街日报》就引述中国央行的高级顾问盛从成的话，如果货币政策现在放松，所有这些努力都将会前功尽废。美国企业研究所的史剑道就认为，面对关税战的突然升级，中国已经没办法以同等数量的关税对美国实施报复。他一篇题目叫做《我们的关税更大》的文章当中说，美国去年出口到中国的货物和服务总共是1880亿美元，如果增加到2500亿美元的话，北京走的道路注定是要撞墙。史剑道解释就说，这个或者就是川普总统选择对中国征收关税的目的所在，因为川普认为这个是最容易获胜的办法。不过史剑道认为，单凭关税，川普总统不一定会达到自己的目标。美国企业研究所的国际贸易问题专家克劳德·巴菲尔德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就说，虽然他支持川普总统对中国采取的措施，但是关税不是一个好的措施，而且中国其实可以使用其他非关税的方法来报复。他说，中国不一定要非要使用关税的手段，中国已经对高科技的外国企业说，他们已经有一个保护体系，他们可以加强这个体系，他们可以继续增加更多的规定，令到公司的营运更加困难。中国方面增加安全审议等等，他们可以设定新的标准，又可以用反托拉斯法，有各种的手段，不一定跟关税有关。美国政治家 Political 杂志的报道说，中国政府甚至可以像对待南韩和日本一样，鼓励中国国民抵制美国货、抵制苹果等产品的报复。美国财经频道 CNBC 的报道就说，中国还可以采取将人民币贬值、出售美国资产，特别是减持美国国债，甚至可以放松对北韩的压力去报复美国。不过报道又说，中国的每一步都可能有问题。报道就说，针对美国公司的行动可能会不符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定， 人民币贬值可能会对政府一直以来采取的稳定人民币的措施带来反作用，减少持有美国国债或者是缓和对北韩的制裁，不会在经济上有几大的影响力。彭博通讯社的报道说，如果美国向200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征收 10% 的关税，中国的 GDP 增长会下跌 0.5%， 这个对经济增长已经放缓的中国来说无疑是一个不小的打击。中国去年的增长是 6.5%， 今年的增长目标依然是 6.5%。 美国企业研究所的国际贸易问题专家巴菲尔德说，虽然中国的高科技行业在今次的贸易冲突当中会受到冲击，但这个亦同样会影响到美国的高科技企业，例如中国为包括美国苹果公司在内的企业生产零部件，对中国产品征税无疑亦会影响到美国公司，全部政府的关税措施应该是双输的措施。不过亦有分析认为，鉴于关税措施会对美国公司和产业造成伤害，川普总统的加码关税措施有可能不会实施。美国企业研究所的史剑道认为，美国还未有准备好忍受疼痛。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施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怎样可以轻轻松松学英语回话呢？
听美国之音粤语组制作的流行美语啦，
逢星期一晚9:50和10:50播出，
星期四还有重播添。
每次是介绍两个美国年轻人常用的词汇，
而且不一定在字典查到的。约了你了，
到时见啦。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美中两国正在为贸易摩擦关系紧绷之际，有分析人士就说，川普政府正在全盘重新评估美国对华政策，这个是正在推进美台关系的最佳时机。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乔治华盛顿大学外交事务教授沙特6月19日星期二在该校的一场美国北韩峰会与台湾外交的座谈会中表示，自美中关系正常化以来，美国曾经有过几次，包括在1989年天安门事件前后，降低中国的重要性而受台战机，这些都是在美国的一中政策下进行的。即使中国不高兴，但美中关系并没有受到实质影响。因此沙特认为，在美国的一中政策下谨慎有系统推进美台关系，不单只是可以做到，而且现在就是最好的时机。沙特说，川普政府的国家安全战略将中国视为竞争对手，对中国的态度比以往历任政府更为强硬。川普正在全盘评估美国对中国的政策，其国安团队不乏对台湾友好的人士，美国国会亦都充满着对中国的强烈反感，对台湾的支持更为提升。因此从这些条件来看，目前正是推进美台关系的大好时机。
Well, we are having a big time reevaluation. How far this will go is not clear, but to me, will have an impact on how.
沙特话，美国正在进行全面性的重新评估，佢会走到乜嘢程度，目前仲唔清楚。不过对沙特嚟讲，佢对美国官员及决策者会有一啲嘅影响。佢哋是否仲认为有必要考虑到必须遵从中国对某啲特定议题嘅利益，甚至系台湾？他们对美中关系的看法，对这个关系的价值的看法等等，都跟奥巴马总统以及其执政团队非常的不同，所以就是这样。而且美国国会对中国的憎厌亦极为强烈。鲍尔亚洲集团资深主任马亦廷在会中提到，自蔡英文总统上任后，北京当局加大在国际上孤立台湾的力度，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三度访问中国，不单止提高了习近平对刑诉区域事务的信心，也使他对如何处理台湾议题更有自信。因此在美国和北韩峰会之后，台湾很可能成为东亚唯一的热点的情况下，美国必须思考台湾在其东亚战略的角色。马亦廷强调，中国在意识形态和对世界秩序的立场上都是美国面临的独特挑战。对川普政府为数十年来美国与中国的交往接触的政策未能产生预期效果而重新校正对中国的政策时，美国亦都不能够将中国当作一张牌来打，因为这样做将置台湾于一个不稳定的地位，同时亦都会导致区域盟友对美国的可信度产生怀疑。上个星期耗资2.55亿美元 被稱為係事實上嘅大使館嘅美國在台協會，新館喺台北內湖舉行咗落成儀式。美國派出教育文化助興羅伊斯出席儀式，引嚟中國政府嘅嚴正抗議。不過美國國務院話，呢個係美台關係嘅里程碑，反映出美台夥伴關係嘅重要性。美國外交關係委員會資深研究員易明，6月19日星期二喺該智庫網上嘅一篇訪談中表示，雖然美國在台協會新設施嘅揭幕並不代表美國對台政策有任何改變，不過川普政府一直都比較直言不諱嘅談論美台關係，呢個意味住喺川普總統任內，美台關係嘅發展可能喺某種程度上將會獨立於美中關係之外。美國之音記者鐘晨芳華盛頓報導。
歡迎繼續收聽美國之音嘅時事經緯。針對中國要求國際航空公司將台灣更名為中國台灣，對此台灣政府除了表達不滿之外，亦將會提出反制措施。下面美國之音中文部第二記者張永泰在台北的報導。
台灣外交部發言人李憲章6月19日星期二表示，針對中國政府施壓，要求國際航空公司將其網頁上台灣的名稱更改為中國台灣的做法，台灣政府將採取反制措施。他說，
包括國際文宣也好，還有這個法律面的這個訴求，还有这个针对跟各国政府的。
李宪章话，包括国际文宣亦好，法律面嘅诉求，仲有针对各国政府嘅强力沟通同交涉，同个别嘅沟通说明协商，这个佢哋一直喺度做。李宪章仲强调，中国政府呢种霸凌嘅行为只会不断嘅伤害两岸关系，希望中方能够适可而止。台湾总统蔡英文上台之后，由于唔承认一个中国原则嘅九二共识，引发中国政府嘅强烈不满，唔单止中断双方官方互动管道，亦减少陆客赴台旅游人数，近来更加大民工武客嘅力度，并挖走台湾四个邦交国，仲要求一啲国际航空公司矮化台湾嘅名称。台湾国家安全会议秘书长李大为日前接受英国金融时报专访表示，他们会告诉他们的人民知，这些屈服于中国的航空公司，坐不坐他们，选择权在你们。一些台湾媒体将这番谈话解读为台湾政府鼓励民众拒搭这些矮化台湾的航空公司航班。不过外交部发言人李宪章则澄清，李大为并没有使用拒搭这两个字。台湾总统府较早前表示，中国透过威胁恐吓的粗暴手段，无论是企图将台湾的名称从国际上消除，或者对台湾乃至于区域内各方进行军事威胁，不单止不会改变台湾是一个国家的事实，亦不会改变台湾人民对自由民主的热爱和信念。台湾总统府仲批评，中国以航权威胁各国航空公司，不单止是对自由经济与市场秩序的破坏，更加是公然的介入各国内政。执政党民进党立委罗志政表示，不建议政府对受到中国压力而矮化台湾名称的国际航空公司采取法律行动。他说，
因为第一个他是个人航空，是个私人的航空公司，这个是私人企业，那这些司法的行动能不能奏效？
罗志政话，因为第一是他私人航空公司，是私人企业，这些司法行动能不能够生效，甚至会不会落入中共的陷阱，亦就是使他们同全世界航空公司为敌对抗，这个要非常的谨慎。罗志政仲指出，政府应该同理念相近的国家，比如美国，先进行政府之间沟通，再由政府同企业沟通，然后采取一致做法，将比较能够产生效果。在野党国民党立委李彦秀表示，不认同中国对台湾的打压，但是台湾政府的反制作为亦应该严谨。他说，
如果两岸的私底下的更多的对峙越来越严重的话，对于两岸的沟通。
李彦秀说，如果两岸更多对峙越来越严重的话，对于两岸的沟通和交流是不方便，未来如果航线取消的话，对于旅客乘搭更多的班次和班机，便利性亦不足够。李彦秀还认为，台湾民众是否拒搭更改台湾名称的航空公司，应该由民众自行决定，而非由政府主导。台湾外交部仲指出，检视了100多家航空公司，大多数维持原来对台湾的适当称谓。另一方面，中国则要求这些航空公司在7月25日之前承诺更改台湾的名称。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嘅报道之后，结束咗呢一节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边嘅时间系新闻提要。美国军方话北韩并未显示任何去核迹象。美国有国会众议员提案摒弃一中，并且承认台湾。香港民主党发起嘅天下围攻，委托英国律师行追查梁振英贪污案。下边美国之音国际新闻嘅详细内容。
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在美国总统川普宣称北韩不再构成核威胁一个星期之后，美国军方高层的官员警告说，并没有任何新的迹象显示北韩正在进行去核。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琼三在五角大楼对记者说，他并不了解有这样的行动。他又说，目前他也没有这样的预期，他们是处于这个进程的开端，详细的谈判还没有开始。川普总统在新加坡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举行峰会之后，在6月13日宣称北韩的核威胁已经结束。来自加州的共和党籍美国众议员罗拉巴克星期三在国会提出议案，呼吁美国开始与台湾恢复外交关系的程序，摒弃美国历届政府执行了几十年的一个中国的政策。在提案之中，罗拉巴克表示一个中国政策有瑕疵，应该改为一中一台，并且承认台湾是一个主权的国家。提案还要求美国政府大力支持台湾全面参与联合国以及任何必须以国家身份参与的组织。香港民主党早前发起众筹，筹得港币200万，成立天下围攻，调查前特首梁振英涉嫌在并没有申报的情况之下，收取澳洲企业 UGL 5000万港元的贪污的案件。天下围攻星期三对港媒公布，已经委托英国律师行追寻真相。民主党表示，他们委托了具有处理商业罪案经验的英国罗夏逊律师事务所代表追查案件，而目前正是联系澳洲的法律代表，寻找合适的律师行合作，在英港澳三地跟进贪污事件。美国国会一些议员对互联网巨商谷歌公司和中国电信商华为公司保持业务关系深表忧虑。参众两院来自两大政党的一些议员在6月20日联名写信给谷歌首席执行官皮查伊，要求他重新考虑公司和华为的商务联系，尤其是在这个之前谷歌决定停止和美国国防部的一项重要研究合作的关系。联名信写着说，他们遗憾谷歌并不希望延续军方和科技公司富有成效的合作的传统。令到他们更加失望的就是，谷歌显然更加愿意支持共产党中国而不是美国的军队。美国艺电公司出品著名游戏系列《模拟人生》的手机畅玩版将会在包括中国在内的7个国家下架，并且在公告之中写明公司支持多元价值，下架是为了遵守相关的规定。这7个国家是中国、沙特、阿联酋、阿曼、科威特、卡塔尔和埃及。收集网络民意的网站中国数字时代首先报道了这件事。模拟人生是 EA 公司旗下最著名的游戏系列之一。美国的咖啡连锁店星巴克由于在中国市场增长出人意料的低迷，星期二预测第三季度全球营收仅是增长 1%， 低于华尔街预期的 3%。 随后星巴克股价星期三大跌逾 9%。星巴克公布的销售预测令人失望，促使华尔街分析师质疑公司能否在美国和中国市场保持成长，这样促使几名分析师调降了星巴克的评级，下调了未来12个月的股价的目标。中国是星巴克第二大的市场，仅是次于美国。星期三的上午，来自世界各地的数千名法轮功学员在华盛顿的美国国会山前集合，呼吁中国政府停止迫害法轮功。在星期三，数千名法轮功学员在国会山面前集合，呼吁中国政府停止迫害法轮功，期望美国政府加大对中国人权问责的力度。共和党籍资深联邦众议员罗拉巴克到场声援，表明美国政府支持人权和宗教自由的坚定的立场。他说，这场集会是向北京政府传达了一个信息，那就是美国和好人而不是唯利是图的坏人站在一起。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听国际新闻之后，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美国之音中文部与广播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39.76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总网址是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警告，如果中国继续无视国际社会在南中国海进一步军事化行动的话，将会承担后果。我们会报道中国有意令所有上市公司都设立共产党支部。不过首先就是报道俄罗斯和蒙古进行的联合军演。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俄罗斯和蒙古正准备双方规模最大的联合军演，为了避免刺激中国，今次的军演将会在中国领导人习近平9月份访问俄罗斯之后才举行。俄罗斯的军售官员最近亦到访了蒙古，俄罗斯将会向蒙古免费大量提供各种的装备。当莫斯科扩大对蒙古影响的时候，有背景的俄罗斯知名防毒软件公司特别就发表报告，指责有中国政府背景的黑客组织攻击蒙古政府网站窃取情报。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二记者白华是莫斯科的报道。
俄罗斯与蒙古军方几日前在乌兰巴托举行了双方第二轮有关今年联合军演的磋商。俄蒙从2008年起每年举行联合军演，但是今年规模最大，双方将各自派出超过1000人的军队参加军演。俄罗斯媒体报道，苏联解体后蒙古军队大幅裁减，几乎所有主要装备和军用物资当时都被卖清。今日的蒙古陆军人数仅仅有5000多人，但是蒙古将出动1000多人部队参加今年军演，显示这次军演的重要和不同寻常。往年俄蒙军演通常在8、9月份启动，但是今年的军演将在晚秋或者是初冬时举行。有政治分析人士认为，两国首次将军演向后推延，目的是不想刺激中国。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将访俄参加9月上旬在弗拉迪沃斯托克，亦即海参崴举行的东方经济论坛会议。俄蒙军演很可能将在习近平访俄之后的10月份举行。军事问题学者克拉姆奇辛说，夹在两大国之间的蒙古仅仅有俄罗斯和中国两个邻居，与其中一个邻居举行大规模军演，显然针对的是另外一个邻居，也就是中国。但是双方对外只会宣称军演的目的是打击恐怖主义。俄罗斯与中国的联合军演经常被大量报道和对外宣传。一些军事分析人士说，俄中军演更多是表演色彩，目的是向西方和美国发出政治信号。相比之下，俄蒙军演比较低调，但是军演更具有军事意义和接近实战。俄蒙2016年的军演曾经动用坦克、各种重炮、攻击机和武装直升飞机等进攻性武器，同时还使用电子干扰装备和无人机。同过去一样，主要针对中国的俄罗斯东部军区将派兵和蒙古联合军演，东部军区今年亦将派兵和印度联合军演。俄印去年联合军演的地点位于俄中边境地区。俄罗斯媒体说，蒙古和印度是唯一的两个东部军区出动陆军部队举行联合军演的国家。今年俄蒙军演的地点位于布里亚特共和国俄蒙边境地区的一个演习场，当地300多年前在中俄边境贸易中十分繁荣，是著名的中俄古茶道的重要一站。俄蒙两军去年首次在蒙古中部的戈壁方圆中举行联合军演，但是双方各自仅派出500人的部队。俄蒙军方在首都乌兰巴托这一次讨论了部队营地的设置、军队过境、医疗保障等技术细节。与蒙古相邻的布里亚特当地媒体报道，就是这次磋商的前夕，负责武器出口的俄罗斯对外军事技术合作局副局长德罗约夫本月初亦访问了蒙古。 报道话，俄罗斯几年前开始向蒙古无偿提供各种军事装备。在德罗约夫这一次访问后，蒙古将无偿从俄罗斯获得12架苏-27战机、S-300 防空导弹、T-90 型坦克以及大批各种装甲战车、雷达等装备。俄罗斯仲将继续为蒙古培训军人。有俄罗斯时事评论人士表示，直到上世纪50年代时，苏共领导层内部仲曾经讨论过是否将蒙古拼入苏联版图，使蒙古正式成为苏联的一个加盟共和国。蒙古过去亦曾经是苏联远东军事防御网的关键部分，被用来抵御日本在远东的威胁。中苏交恶之后，苏联在蒙古驻扎重兵，曾对首都北京构成严重威胁。政治分析人士说，中国在蒙古影响十分巨大，而俄罗斯在经济领域又无法同中国竞争，安全和军事合作就成为俄罗斯保持在蒙古影响的唯一办法。东亚问题学者傅之明说，中国正在将蒙古的经济影响转化为政治力量，甚至开始涉足蒙古的宗教生活。中国曾经阻挠达赖喇嘛访问，中国还暗中资助蒙古的一些寺院，甚至出钱给一些蒙古僧人去中国拜访中国支持的班禅喇嘛。傅志明说，在反中国情绪中上台的蒙古新总统正在试图扭转蒙古对中国依赖日益加深的趋势。他说，
в течение достаточно долгого времени своей независимости монгольская народная республика.
傅志明话，喺独立后好长时间里边，蒙古一直面向苏联，同中国关系冷淡。呢个显示蒙古可以离开中国。蒙古现在嘅举动并唔意味再次疏远中国，只系减少对中国嘅依赖。俄罗斯亦采取其他手段同中国喺蒙古争夺影响。与俄罗斯安全情报机构关系密切嘅卡巴斯基实验室最近发表报告话，有政府背景的中国黑客组织曾经攻陷蒙古政府的一些网站窃取情报。在中国拥有很多业务并设有分公司的卡巴斯基实验室时常发表报告揭露中国的黑客攻击行动。从克格勃学校毕业，曾经在克格勃服役过的卡巴斯基夫妇多年前创办了这家俄罗斯著名的防毒软件公司。美国和欧洲国家目前都已经禁止官方机构使用这家公司的产品。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报道。
中国共产党企图领导一切，而中国有消息说，中国共产党有意要所有的上市企业都设立党支部。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萧宇在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说，在上市公司中，根据中国共产党章程的规定，设立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展开党的活动，上市公司应当为党组织的活动提供必要条件。6月15日星期五，证监会公布了新修订的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并开始向公众征询意见，为期一个月。上市公司加强党建是修订版新加入的内容之一。这一项改变被讲成是中国特色公司治理的重要内容。此外，新版本再次强调，国有控股上市公司要将党建工作有关要求写入公司章程。过去几年中，习近平一直强调在国有企业中加强党的领导。英国金融时报去年8月的一则报道说，总市值超过10,000亿美元的30多个国有企业于当年改写了章程，将党而不是政府置于每一家集团的核心地位。旅居美国的中国政治经济学者何青年说，狗狗喜欢散尿或地盘，共产党喜欢到处建个党支部，大概同狗狗的意愿差不多。自1949年中共建政以来，镰刀斧头就是一直牢牢控制住国有企业。从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不久后，共产党的控制亦都正式被引入私营部门。官方的《中国日报》去年报道说，中国约186万私营企业中，近70%设有党组织。近十年来，越来越多的在华外国企业亦纷纷设立了党支部。何青年对美国之音说，共产党过去管理经济的经验是管得越多越坏，几乎就是一管就死，一放就乱。这几年共产党对经济管得很多，效果如何，执政者心知肚明。他说， 不过这个可能亦都是共产党的政治逻辑使然，越有危机就越要管，越管就越差，越差就越要管，就是这样一种恶性循环。旅美学者、前北大经济学教授夏业良说，中国建立现代公司治理结构的努力从1994年起步，国家逐步走向市场化，江泽民时代公众闷声发大财，共产主义被束之高阁，企业里面的党书记都成了摆设，胡锦涛上任后全面推行国进民退运动，中国又走上了逆市场化的道路。但是那个时候并没有强调要在现代企业中建立党的系统，习近平上台后这几年一直在搞意识形态的强化。夏业良说，他的目的就是党领导一切，让党的领导人有实权，甚至是有最终的裁判权、控制权，企业经理人反倒是成为了他打工的。夏业良认为，对于中国经济的前路，执政者并没有一个完整的思路和逻辑，习近平在意识形态上想推行无时代的一些做法，另一方面他又想推迟中国的经济现状，与此同时他希望国企做大做强，使这些企业获得的利益都能够被国家控制，成为个人的提款机。慢慢的，私企就被挤压，中国最富有活力的那部分就是会死亡或者逃亡。何青年说，2015年中共中央出台国企改革方案，再次强调混合所有制后，很多私营企业家都开始往外转移财产。王健林、郭广昌、萧建华、吴小辉，最后一个个被捉，将钱攞返返去。美国之音记者萧宇华盛顿报道。
面对中国在南中国海进一步军事化行动，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就话表示担忧，而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就警告，如果中国继续无视国际社会，将会承担后果。但是分析人士认为，美国而家做的只是口头上的警告和象征式的行动，单凭这些动作，美国没办法阻止中国控制南中国海。有学者甚至直接问到，川普政府是不是正在失去南中国海？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施扬在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在南中国海首先是填海造岛，然后修建机场、堡垒、海港，最后中国在这里部署了反舰导弹、防空导弹、电子干扰系统，最近中国的轰炸机亦在五迪岛，亦即中国称的永兴岛的降落，利用撤香肠政策，中国似乎逐步取得对南中国海的控制。现任美国印太司令部司令、海军上将菲利普·戴维森甚至说，除却战争手段，美国恐怕无法阻止中国在南中国海的行动。戴维森在四月在国会提名认证时说，除非与美国作战，否则中国在任何场景下都有能力控制南中国海。前北约盟军最高司令、退役海军上将詹姆斯·斯塔夫里迪斯6月8日在彭博通讯社发表评论文章，说中国根本上就是在150平方海里的南中国海打造一系列不沉的航空母舰。布拉马·切拉尼是印度著名的鹰派学者，他近日连续在多家媒体撰文说，川普政府正在失去南中国海。他说，包括奥巴马和川普在内的两任美国政府对中国在南中国海的扩张都没有进行可信的回击。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施扬在华盛顿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请继续收听流行美语。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今日 Michael 同李华咧就喺度谈论著名嘅荷里活演员阿诺舒华辛尼加喺加州嘅罢免选举当中当选州长嘅新闻嘅。我哋喺谈话当中可以听到李华系学到两个常用嘅英语，分别就系 to crack somebody up 以及 wannabe。
Manson skateboarded across Canada in 11
Michael,
months.
Michael, 点解你咁关心加州嘅州长罢免选举？你又未去过加州。
I know.It's just the idea that Arnold Schwarzenegger is the new governor of California cracks me up. It's so funny.
你说阿诺舒华辛尼加做加州州长会令到你什么话 cracks me up?
I said, cracks me up. CRACKS, ME, UP, UP. That means it makes me laugh. In fact, the whole California election cracks me up. It's all so ridiculous.
哦，我知了。如果乜嘢事 cracks you up， 咁就系话呢件事令到你觉得好笑。诶，点解呢次加州选举会令到你觉得咁好笑噶？
For some reason, whenever I see Arnold giving a speech on TV, I just crack up.
你喺电视上边睇到阿诺舒华辛尼加讲嘢就觉得好笑？点解啊？我觉得佢比其他嘅政客仲好啲啊。
He is not the same. He has a funny accent. And whenever I see him, I don't see Arnold. I see his characters from Terminator and Conan the Barbarian. It just cracks me up.
吓，你一见到阿乐就想起佢喺电影里边扮演嘅角色，唔怪之得你觉得佢个样好笑啦。但系你笑佢讲嘢有口音，这个唔系几好啩？
Oh, who cares? Everyone laughs at Arnold's accent. I just want to say to Governor Gray Davis, hasta la vista, baby. You won't be back.
得啦得啦得啦 ，Michael， you are cracking me up. 你听起嚟一啲都唔似阿诺舒华辛尼加。你知啦 ，Michael， 阿诺舒华辛尼加唔单止系个演员，佢喺经商方面都好有经验，而且睇起嚟好有政治天才，讲唔定佢会系个好州长啊。
What? Are you crazy? Arnold is barely even an actor. He doesn't have any experience as a politician. He's a wannabe.
你话佢系咩话 ？A wannabe? Michael， 你唔中意佢就算啦，但系唔应该咁样闹佢噶。
I didn't call Arnold a rude name.I said that he's a wannabe politician. W-A-N-N-A-B-E. I mean, he isn't a real politician. He just wants to be a real politician.
Oh, 我明白了。Wannabe 意思是想成为某个人或者某一种人的人。所以你说阿诺舒华辛尼加是个 wannabe politician, 就表示他希望成为政治家，但是不是真正的政治家。咁 wannabe 呢个词仲有冇其他意思噶
？A wannabe is often someone who wants people to think they are a certain kind of person, even though they aren't the real thing.
哦 ，a wannabe 就系要其他人认为佢系某种类型嘅人，虽然佢哋并唔系嗰种人。
Can you give me an example of a wannabe, Li Hua?
等我谂下先。诶，有啦。好多中国学生都觉得我哋系里边嘅 Anderson 教授系个 wannabe 中国专家，佢只系去过中国几次，汉语又讲得乱七八糟，但系佢总系摆出中国通嘅样
啊。Yeah, he is a wannabe.
Michael， 如果你唔好好练习中文嘅话，有朝一日都会成为一个 wannabe 中国专家。
各位听众 ，Michael 同你话今日喺度谈论著名嘅荷里活演员阿诺舒华辛尼加喺加州罢免选举当中当选州长嘅新闻。咁喺佢哋嘅谈话当中咧，李华系学到两个非常之有用嘅讲法嘅。首先就系 to crack somebody up， 就系令人发笑嘅意思；而另一个 wannabe 就系指希望成为某一类人嘅人嘅意思。好啦，今次嘅流行美语嘅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我哋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广播。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喺9点至11点钟嘅广播频率系短波7545千赫，39.76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的互联网网址是 www.voagd.com。 Twitter 推特网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它的串法是 VOA CANTONESE。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依照美国国会的规定，美国国务院今年5月公布了2017年国际宗教自由报告，对冈比亚政府在宗教自由与宽容方面所做出的承诺表示赞赏。 2017年1月，冈比亚总统巴罗宣布，冈比亚回归到宪法规定的世俗国家，推翻了前总统贾梅所宣布该国为伊斯兰国家的诏令。巴罗总统在多个场合中强调有必要维持宗教自由与宽容。2017年2月，他任命了一名负责宗教与传统事务的总统特别顾问。巴罗总统在多个场合里面呼吁该地区继续发挥宗教宽容，其中包括2017年7月他在达卡尔和与恩迪亚耶总主教会晤等场合。巴罗总统还将宗教自由与宽容和投资者信心联系在一起。2017年5月，冈比亚农业部长贾洛承诺阿克迈底亚穆斯林的贾巴亚特社区得到政府的全面保护。冈比亚宪法保障宗教选择自由，只要这样做不侵犯他人的权利或者国家权利。宪法禁止宗教歧视，禁止建立宗教国家，不准基于宗教归属成立政党。不同宗教之间的婚姻依然常见并且被接受。多数的逊尼派穆斯林和阿克迈底亚穆斯林社区的关系则一直紧张。提供伊斯兰宗教指导的一个宗教理事会最高伊斯兰会议并不属于伊斯兰教，而且没有将社区成员纳入其活动中。阿克迈底亚穆斯林说，他们属于伊斯兰，因此应该完全融入穆斯林社区。冈比亚政府大多数没有卷入这两个社区之间的歧见。在今年斋月期间，由美国大使馆举行的四次日落后开斋活动里面，美国大使阿萨博提醒官员，宗教领袖和社区领袖在促进宗教自由方面他们能够发挥的作用。他强调说，有效捍卫这种人权的国家更稳定，经济更具活力，而且更为和平。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是第一个钟头中国时间晚上11点，第二个钟头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五号卫星或亚洲三号卫星收睇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无干扰的。请按以下列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 Telstar 18，位置东经138度，频率12429兆赫，极化方式水平极化，符号率每秒钟3.33兆符，前向九错1/2 ，Surface ID、SID 或者是虚拟频道。是一，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好了，听过以上的节目之后，结束了星期四晚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听晚星期五继续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节目，欢迎你到时继续收听。我任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听晚再会。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